各位早上好。那这一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新春的时候了啊，要再过节了，对吗？我也知道呢，好些都会回到家乡去过节哈。那下个星期是年初二，那可能你会留在家乡呢，与家人度过这个春节的时间。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与家人呢，要祝贺你在这新年里呢，蒙主恩更多，主的恩典在你身上呢，能够满意。那我们将要踏入鼠年，对吗？我不知道多少位弟兄姐妹是鼠的。这个数还有数算，哇，太多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鼠年，你数什么呢？我去网站看一看，我很想知道，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生肖，对吗？那我要知道在这一年，世人在追求的是什么？那因为来临了是鼠年，那人呢，世人就以他的拼音把它换成数一数的数，所以他说在这新的一年里，大家都要数钞票然后呢，他说愿你财源广进所以这是世人的看法，就是要数钞票，数钱那我希望呢，你不会把银行的钱都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的慢慢的数那在这一年呢，我看我们要数的是什么？数主的恩典因为主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数。那首诗歌告诉我们呢，我们就会惊讶立时乐欢呼，对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主的恩。那当我们追求主的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天天年年数主的恩。所以愿主赐福于你，愿他的恩在我们的身上更显为大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更为主而活。那因为讲到数今晚上呢要与晚堂的弟兄姐妹讲到五个金属，有没有圣经提到五个金属？其实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呢，只有旧约圣经提到数那只有五次，两次呢是在犹太人的律法，因为摩西吩咐犹太人呢不可以吃鼠老鼠所有的鼠类的这个动物，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那时间你可以打开这个利未记十一章二十九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七节，这两节呢都告诉我们这个鼠呢在旧约犹太人的文化里，这个是或者神的吩咐里头呢是不洁净的动物。那还有三次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六章，还记得吗？那个月柜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地方那神惩罚非利士人，对吗？他们就有了这个生了痔疮。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是有暗示我们，就是他们的地方呢受到老鼠的这个袭击，就是有鼠瘟就是很多老鼠那这个腓力斯人呢就决定把神的约柜送回到以色列国去，对吗？然后呢他们的领袖说我们不可以将空手就送回去，他们就做了五个金痔疮，很有趣这样的样子我不知道做了五个金痔疮，还有五只不可以说只，应该是五个，对吗？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来的五个金老鼠送回给以色列，送到以色列。那为什么这样做呢？送那个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乃是要 与以色列人和好，对吗？啊，说哎呀，我们掳了你的约柜，错了哈，求神不要再罚我们啊！所以他们要讨好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腓力斯人呢对神圣洁的看法有很大的错误，不是以金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从这个五个经属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要求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若我们要满足神的公义的话呢，那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都知道这个义字哈，这个原本呢是一个我在上面，对吗？羔羊的羔，一个我在下面，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才可以成为义人。所以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我在研究的时候，我说哇，神的话语很奇妙。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主救恩的方法，就是要透过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一篇信息，那我们在去年呢在讲约翰一书，对吗？其实讲约翰一书呢是跟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关系，但因为我还没有讲完啊，所以我看呢，我就把这本书把它讲完啊，才进入今年的主题。你们知道今年的主题已经换了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要看你的成绩单，因为你看到哎一样的，下面的不用读了哈，其实是不一样。今年的主题是我们要侍奉主啊，直到他再来，对吗？好，回到我们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有一句话好像重复了两次，对吗？哪两句话？哪一句话 ？OK， 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若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二十节，然后紧接下去二十一节，他又说，若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所以我把今早的这个讲题心的责备呢，把它这样简单的分成这两段，就是身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然后心不责备我们的时候，这两段来看。那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开始，作者这样的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好，我不会一段段的来解释，但要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一章的经文一开始呢，约翰要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所讲的呢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建立这个神与我们做儿女的关系。所以若我们照着神的话语，透过约翰把它写出来，那我们能够保持这个神与神的关系呢，在一个美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遵神的话语而去行，但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呢，与神的关系被打破了，被破坏了，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呢，要使我们在神家外，但神要我们在他的家享受属他的属于他的福气，但魔鬼呢，却要把我们从里面引出来。当我们到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不到这个灵里的喜乐啊。那他会接着诱惑啦、试探啊，使我们犯罪啊啊。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谈到彼此的控告啊， 这样的事情呢，使到我们不能够以神应该有的那种关系，那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随时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坦然无惧的来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心意。好，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这样的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的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这个控告我们的被摔下去指的是谁呢？这指的是撒旦，因为有一天撒旦魔鬼呢要被打败。那在这一段经文呢，神却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个昼夜在控告弟兄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彼此控告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受到魔鬼的引诱啊，因为他喜欢做的就是接着某个机会来彼此的控告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那你说我真的有一个问题，那若你以弟兄或者一位姐妹有问题呢，你们应该好好的谈解决，对吗？然后在祷告中呢，把你们的问题交托给神，而不是彼此的控告。那更糟的就是告到哪里？告到民间的法庭啊，这个是神不允许的。所以那昼夜在控告我们的，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有侵入的机会。那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三十九节这样的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好，那个在括弧的其实不用读。三十九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不好让什么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今天讲到心里的控告，当我们心里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这不可以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已经称你为义。所以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一些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分段，就是这样的简单哈，两个分段，十九二十节，我们的心控责备我们的时候；第二个分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分段。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反省当我讲到心很明显是讲到我们的良知，对吗？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能说话，真的，这是神给我们这个良知的一个功用。那所以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埋没，把它塞住但成为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反省。那第十九节二十节这两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不会再读。那我们的心的责备我们的心在什么时候会责备我们呢可能会讲到你说不可以生气，但你有愤怒不可以恨弟兄，甚至敌人也不可以恨，要爱敌人，对吗？但你有仇恨你有这种惩罚的心理他得罪我，我要他得到惩罚你的心也指责你说你没有爱 你常常讲到爱爱爱，但是看你的行为没有爱，你很自私啊，你没有信心，可能没有信仰，没有信心就是不信啊，不会信靠神，对吗？没有信仰就是你还没有得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心会这样的指责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约翰就告诉我们怎样去克服，但在这之前呢，他说这些事、第十九节他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到底他指的是什么呢？从此这两个字指的呢是上文的记载，我们刚才是从第十九节读，对吗？开始读，其实他是指着上面啊，上面的事情，然后他说从此啊，所以从此呢两个字是一个连接词，是吗？一个 conjunction 啊，他说从此。那我们要看上文，上文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那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这里约翰说，当你看到一个穷乏的弟兄，那你塞着你的连续的心啊，然后你又告诉他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更属灵的就是愿神赐福于你这句话啊，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做，那约翰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爱在哪里啊？因为然后在二十八节呢，他说我们的爱，我们的爱啊，不要只是在言语而舌头上，因为讲爱很容易，对吗？然后约翰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爱要有一个表现，爱要有一个行动，若没有行动的爱是虚假的啊，就像雅各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我也同样可以说，爱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爱必须有行为。那来到第十九节呢，他说从此 OK， 然后他接下去告诉我们十九节，那十九节呢他做了两个结论，十九节的两个结论就是这样，一就是有行为和诚实的爱心证明我们是属真理的。你看十九节他讲到属真理的哈，所以上文是讲到有行为的，有行为的爱啊，所以有行为的爱和诚实的爱呢证明我们是属真理的。换句话说，你是一位基督徒，属真理就是说你是一位基督徒，那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安稳啊，安稳。那安稳呢就以惧怕是相对的哈，你不用惧怕，你会觉得很平安很安稳。那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相反的，若没有行为和诚实的爱心呢，就证明我们不属真理或者不行真理，那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不能够安稳。所以很明显十九节就给我们的这两个结论，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爱心在什么程度，我们怎样表明我们的爱。那想一想，这里很多做父母的，你爱儿女对吗？所以你的爱都是以行动，不是口说而已，你用心为孩子们预备一餐，这就是一个行动，表明你爱，你爱你的儿女。那我们在教会里呢，我们的爱也必须有行动。求主帮助我们， 那记得大卫十七十八节的时候呢，约翰特别讲到什么？当一个人面对穷境的时候，对吗？啊，特别是这个啊，所以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这种的情况，穷境的情况，我们要有行动啊。那你说牧师没有嘞？这里每个人都很富足啊。若是真的话，我们感恩，对吗？因为看到神真的有赐福于你啊，物质上你富足吗？但若有一天真的有人是在穷尽的情况呢？愿我们的教会是有行动的爱，来爱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然后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要怎么办？刚才在一个投影啊，看到一个人有很多手在指责他，对吗？啊，那我们是否在那几方面有被我们的心指责呢？我们说要爱人，要爱仇敌啊，但我们天天嘴里讲到的是，哎呀，那个敌人很可恶啊。那我们还想到一些很可能很不好、很恶毒的事情啊。但我们到教会呢，我讲的是要爱仇敌，那讲不过来，对吗？所以我的心会指责我。所以当我的心指责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记得两件事情。那第一件就是神比我们的心大，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当然在我们的经文呢，他是把它反过来讲，他说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对吗？意思就是说他全知，对吗？他知道。所以当我们的心指责我们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反省，对吗？就是我们要想一想，是吗？我有这个问题啊，我的爱心没有行动啊，我心里有仇恨，那我要反省。那反省之后呢，我们要记得这两件事情，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神都知道。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重要呢？首先我们来看，神比我们大啊，那比我们大这个比啊的字呢，原文啊，不要理那个希腊文字哈，它的意思就是最大。当你说神比我们大啊，不是一个比较哈，神比我们大，对吗？比我们大啊，然后还有其他比神大，不是这里的神比我们的心大，它就是那个最大的啊。那大的话，我们也不可以拿质量那或者高度啊。高大小那种大，就是在神的这个本性里头啊，一切都比我们大，他是最大的啊。所以你说神是全知的，所以他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那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啊。父把羊赐给耶稣，然后耶稣说他指着父，比万有都大啊，比万有就是万有了他还大，对吗？因此呢，他是最大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那这里的大，我们可以相信在能力上他是最大的，对吗？既然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感谢神，我们安稳在神里面。所以弟兄姐妹，选择与主同行，在常常在主里面是最大的福气，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是最大的福气。然后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不能够完全信靠的，我们自己的心啊，啊，你说心是我的，啊，我知道我的心，其实真正的哈，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知道自己的心，你知道吗？啊，有时候我们脑子在想的，心里好像不一致，啊，但神说，一切的事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根本都不能够测透我们自己的心，那我们怎样完全信靠我们的心呢？对啊，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心受到罪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够完全靠我们的心。那很简单的说，今天若人在你面前讲了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你不会立刻讲感谢你，谢谢你，感谢神，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我心里很舒服，讲得很好，我看没这样的做对吗？啊，那讲一句你不想听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也不衡量自己，所以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一颗堕落的心，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靠我们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比我们大，所以感谢神。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对吗？但神知道，因为比我们大。因此，当我的心在告诉我一些事情，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我可以到神那里，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来交托给神，愿求神来指示我。我可以看神的话语，知道神的话语对这件事情，就是我心里在想做的这件事情呢，为我做一个判决。因为神比我大，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最可靠的。当我们说神比我们大，这就说神是最可靠的。弟兄姐妹，你信靠的神是最可靠的神，你相信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不相信的话，你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你不会把一切的事情来交托给他，你只能够让你的心来责备你。然后他又说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记得的哈，就是神知道所有的事情。那这里有两个图片，一个是彼得他的忧伤。那为什么彼得忧伤呢？因为他否认了主几次？三次。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出去痛哭了。三个福音书都讲他出去痛哭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五节。然后下面的那个图片呢，是犹大的悲伤，他为什么悲伤呢？他因三十个银子呢出卖了主耶稣基督，对吗？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呢，他出卖耶稣之后呢，他后悔了，对啊，他就拿那个三十个银子呢到祭司的面前呢，就丢回给祭司拿回，啊，那过后他做什么呢？他说他流了无辜人的血，过后呢他就自尽，对吗？他自尽啊， committed suicide by hanging. 他自尽。所以你看彼得的忧伤引他回到主的面前，对吗？他回到主的面前。因此我们看到彼得成为早期教会的领袖，主要的领袖。所以他的悲伤引他有真正的悔改，犹大的悲伤却没有悔改的这证据。他解决问题是什么？我死算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呢，不是放弃，哎呀，我的心责备我，所以不要来教会了，这不是解决的办法。解决办法就是你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彼得的悔改有这个悔改的证据。所以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好，我们来第二个分段。第二个分段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看21节到24节，那经文我又不再读了，因为时间的缘故。那21节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前面他说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对吗？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的心责备我们。那21节说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所以中间有一个空间，对吗？所以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个空间呢，我们已经悔改了，回到神的面前来，就像彼得这样，所以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呢，他可以去带领这个早期的教会，所以他的心不再责备他了，所以他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括弧我放信心，因为当我们向神的是坦然无惧呢，我们就建立起我们的信心。所以这种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呢，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我们都必须有这样的操练，因为这带给我们有信心。愿我们的信心是能够坚强的。那这里也有两件事情，22节到23节呢，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不受责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他应允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神应允我们祷告的确据。你看，今天我向神祷告，若我心里一直在责备我，你没有爱心，你将为人祷告求神给他有爱心，所以我不能够祷告，对吗？我悔改，所以神赦免我的罪，我现在可以有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也可以相信神会应允我的祷告。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这就是神应允祷告的确据。所以22节、23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我们来读23、24节。不知道若有圣经的话，我们来读，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印出来。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你看到吗？早些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彼此相爱，心受责备，对吗？悔改了，现在有彼此相爱啊，所以我可以相信现在神应允我们的祷告。那24节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神接着圣灵永住在我们里面。24节，给我一点时间，因为灯光我需要调整哈。 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你看到吗？当你的心不责备你，你坦然无惧，你就可以有这个确据，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说，牧师，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就在这里，在这里，就是在主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图片，我们都知道他是以行动来证明他的爱，对吗？他照顾这位受伤的这个行路人，他是一位犹太人，对吗？还把他的伤包裹起来，还把他带到这个在旅店然后一切的费用呢都由他来付，所以他有爱的行动。好，有人问穆迪牧师，迪奥穆迪这位牧师，他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救恩的确据？那么我的心一直告诉我，你可能还没有得救。但穆迪也知道这一个人信了主多年也相信他是得救的一位信徒，但这位弟兄呢，他一直没有确据。然后穆迪就问他，他说挪亚他怎样感到安全？那个洪水来的，对吗？所以他感到安全，是他凭感觉呢？我感觉到安全，还是什么因素？那个人答，他答什么呢？他说因为挪亚在方舟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方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若你说我没有救恩的确据，那我要问的是，你是否在主耶稣里面？若有的话，照神的应许你得救了，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所以你信靠他，你不会失落，你要相信。那最后的一个图片哈，我们的心受责备是好东西还是不好？好，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若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有一点问题，都好，都好。我不是讲到这心，可能我们因为年纪的缘故，心里呢 这一颗心有了软弱，不是。但若我们的心没有因罪而受到责备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有的话，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这证明呢，圣灵在你的心里头动工，那工作有效。求主帮助我们我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